师父开示解答来信疑惑19，2012年1月24日，东方台秘书处编者案。台长在百忙之中，为了帮助秘书处应急的每天近百封信，专门拨出时间来回答一些疑难的问题。这些都是回复邮件的问题，各种各样都有，非常的精彩，是大家以前网上也看不到的问题。鉴于很多的网友建议，所以特别把台长回听众信件的部分开示有选择的给大家，以供大家更好的有系统的学习理解心灵法门，更好的弘扬这个法门。同时感恩台长的慈悲付出和秘书处各位同修们的无私奉献。问一，同修的魂魄不全可以为女儿叫魂吗？答一，可以。但是这位同修如果自己魂魄都不全的，要多念经增加自己的能量，这样帮人叫魂才会有效。就像是一个人帮人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一样，自己能力要先加强。问二，请问一天可以帮人叫魂2-3次吗？答二，最好是早上6点钟或8点钟，到了下午就不要叫了。问三，佛台跟女儿睡床，一个人睡是错开的，但是床脚对着佛台的方向，同修早上烧香的时候女儿还在睡觉，请问这样可以吗？答三，可以，一个人睡的话是干净的，没关系的。问四，请问可以用唢呐或是钢琴等乐器来演奏大悲咒吗？答四，大悲咒是要念诵的，乐器没有办法直接表达大悲咒的感应。问五，这位佛友没有修台长的法门，目前修行是专念佛号的，他在帮晚辈叫魂一阵子之后自己就不行了，开始看病吃药，请问应该怎么办？答五，这位佛友应该立即停止帮人叫魂，他阴气太重，功力不够，而且叫魂的仪式是跟地府有关系的，稍微弄不好的话，下面会有人来干扰他。因为有些人魂魄不全是业障所致，并不单纯是因为魂魄被吓走了。如果单纯是受惊，那魂魄一下子就会被叫回来了。如果是由于业障所致，魂魄是被拉下去的，让他受到折磨。如果亲人在阳间叫魂，就反而是跟地府的官员无理取闹了。这位佛友应该要多念大悲咒、礼佛大忏悔文、经文组合小房子。问六，这位同修梦到自己中了3次500万元，但是2次没中，请问这个梦有什么意义？答六，如果这位同修正在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的话，那他中奖的金额除以3到5万澳币，还应该再除以6来换算成人民币，因为他中奖的金额是人民币，这就是他要念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数量。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相当于澳币3到5万，所以民间所烧的锡箔纸钱根本没用，因为价值就像是硬币一样。问七，同修念经有杂念，除了看看空白之处或是天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答七，这不单单是靠着看天空可以解决的，念经有杂念就表示修为不够，定不下来，他应该多念大悲咒跟心经来增加自己的能量，他才能稳得住自己。问八，这位同修睡觉时觉得有东西把他的灵魂往外拉，他的大脑皮层都有种抽搐的感觉，他要用很强的意识才能够把他的灵魂拉回来，他现在都不敢睡觉了，请问应该怎么办？答八，这就是灵魂出窍，请问这是有不好的灵性要拉他的灵魂出去吗？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说他的本灵不纯不整，就是魂魄不在身上，他需要叫魂，还要每天念9遍大悲咒、7遍心经、3遍礼佛大忏悔文， 最好再念29遍大吉祥天女神咒，还要念8章经文组合小房子。问九，同修梦到台长跟他说要每天念79遍大吉祥天女神咒，他照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中秋节附近做了个噩梦，梦到他把女儿的舌头剪下来，然后他女儿说要投胎去做狗，去咬死那些跟他前世有仇的人。他女儿7、8岁，请问这个梦的意思？答九，虽然他女儿已经7、8岁了，但还是有可能投胎。台长在节目中说过，现在年纪3、6、9都是关卡，他女儿也快要9岁了，所以他女儿说要去投胎，有可能就是这个关他过不去的话，他就会走掉。照他梦中的意思，就是可能会去投畜生道，至少这个孩子今生是来讨债的。他剪掉他女儿的舌头，表示他现在正在给他女儿念经。对，他老公正在给他女儿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而且他中秋节带他女儿去庙里的时候，他女儿听到寺庙的和尚敲法器，他女儿就直说害怕。那表示他女儿已经有灵性在身上了。念经方面，要给他女儿念大悲咒、心经，还有礼佛大忏悔文，来消除过去生中的业障。可是为什么家人给他念经会演变成剪舌头？这表示家人念经有误，比如念经的时候意念乱动，会促使他孩子的业障加剧。如果他家人给他念经的时候想着这孩子是来讨债的，真可怜，我赶快念经让他能够早点走，这样他真的很快会走的。目前最主要的是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跟经文组合小房子，第一波至少49章。这么小的年纪就遇到这么大的灾劫，还要加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他的寿肯定已经折了，有灵性上身的话会折寿的，还要帮他放生。问十，这位同修第一次梦到台长的情景是台长穿着西服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宣化上人的开示，台长时不时的会做笔记，然后把笔记放在旁边，梦里的感觉就是这位同修在看这个景象，然后台长很恭敬的在听。答十，完全有可能，都是菩萨。宣化上人是位高僧大德，也是一位跟净土宗很有关系的大宗师。如果台长日后要帮助更多净土宗的佛友的话，台长也需要学习。问十一，这位同修的老公有个外遇的网恋对象，后来台长在电话中教他怎么念经，他念经之后老公回到家就不闹离婚了。她之后梦到她老公跟外遇对象还在交往，在梦中她老公的家人也跟这个外遇对象见面了，请问这个梦的意思？答十一，这个梦表示这个第三者跟这位同修前世有冤结，只不过就看这位同修今世怎么处理。如果她跟她老公过去生中冤结不深，不是经常吵架，就是善缘大于恶缘，那通过念经有机会把这个恶缘堵住，他们的婚姻就能延续。但是如果她跟她老公已经吵得很厉害了，那么有可能他们会渐行渐远，她会跟这个第三者愈来愈好。目前这位同修考虑要不要找律师来签财产保护的文件，来保护她跟她女儿的财产，请问要不要签？这要看她老公对于这段感情以及对于她的悔意。她老公已经去找过这个网恋对象2、3次了，那这个表示他们这段婚姻已经转向恶缘了，让她先签这个保护文件吧，因为这个文件还不是离婚协议，只是保护他们还是可以先继续住在房子里。问十二，同修梦到去了一个水生动物的展览馆，但是他不想进去，一个人跟他说他跟水族缘分很深，有善缘也有恶缘， 要他念60多章经文组合小房子，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跟往生咒。他从小就怕鱼，不敢摸鱼，但是他曾经梦过自己是鱼在水里玩耍，跟其他水族动物相处得很开心。答12，这位同修曾经做过水族，其实美人鱼是有的，但不是像童话故事中鱼尾人身，而是在水里面还是像鱼一样，但是到了海底的水晶宫中又变成人形，可以走动。他们都是属于灵界的。他60多章经文组合小房子要念的，就敬赠给自己的要经者。礼佛大忏悔文1天5遍，往生咒21遍就可以了。但是他往生咒应该要念一辈子，因为过去生中大鱼吃小鱼。祈求的时候就跟菩萨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化解冤结，然后就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跟往生咒。这个念诵可以作为他每日功课的一部分。问13，同修们做完功课后可以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吗？答13，他如果真的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就可以念，但是是要真的想去，不要到时候心脏病发或是送去急诊的时候反而放不下不想走。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走，当缘分成熟的时候，他碰上一个劫，他有资格能够上去的话，他就可以上去。但是他总得要经过死亡的过程，不可能活着就上去了。真的有本事的人就躺在家里睡一觉就往生了，这才叫福气。凡是给人家看见送去医院抢救，大半都没有福气上去。所以如果这位同修想念佛号，等他年纪大一点再念比较好。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好先把自己身上的业债还掉，否则上不去的。问14，同修梦到一个男的给了他8亿的银元，他从没看过这么多钱就非常讶异，转身那个人就走了。他想说，这么多钱他取一半用好了，剩下一半还给那个人。他后来就去银行取了4亿元。请问这个梦的意思还有是否要念经文组合小房子？答14，他肯定要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但是这个4亿的数字跟经文组合小房子的数量没有联系。这个亿以上的钱是有悲有喜，他一生当中肯定会有很多钱的，但是他也欠了很多钱。他在梦中拿了一半已经点出问题了，就是悲喜交加。钱在他生命当中会不停地转，也呼应他悲喜交加的一生。要跟他说，如果他遇到悲的时候要多念经文组合小房子，遇到喜的时候要懂得布施，这样就可以了。一个人就算有富有的命，也不能一直追求钱，运也要开才能有钱。就像你有个盒子装了很多钱，你也要有钥匙才能打开。如果前世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今生没做好事，你就没有钥匙能够打开盒子让你享受好报。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前世做了很多坏事，今世也做很多坏事，那他就等于用钥匙打开了盒子，前世与今生所积累的坏事就一起让他受报。问15，这位同修以前念经文组合小房子时，年月日还有敬赠跟落款都是用红笔填的，请问这样有没有问题？答15，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做就好了，名字用红笔写不好的。地府的颜色跟人间的颜色是相反的，人间用笔写出来的都是黑色，地府就是红色的。人间的名字用红笔一写，到了地府就变成黑的，那就跟地府有联系了，所以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拿红色的笔写字。问16，这位同修想今生得到解脱，但觉得为尘世的生活奔波所累，请问应该如何修才能增长福德？答16， 其实就是要按部就班，一层一层慢慢学习。修行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够进步，要狂念经，狂做功德，才能愈来愈好。付出多少努力，得到多少结果。问17，同修请了观音堂的菩萨像照片，由于急着念经，就忘了开光，直接把照片放在书架上烧香礼拜了。他想于12月29日再取下来，重新念经，请上书架供着，可以这样吗？答17，台长发现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这是多此一举的。供着都供着了，自己心里不舒服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事情，菩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跟这位同修说没有关系的，就继续供着吧。问18，同修发现香炉上面刻有心经，想要请下来，请问是不是跟佛像的处理方法一样，请下来前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7遍礼佛大忏悔文。答18，念3遍大悲咒，3遍心经，3遍礼佛大忏悔文就好了。问19，同修家中有个佛台，之前供过菩萨，也有放过锡箔纸钱，请问这个佛台还可以继续使用吗？答19，没关系的，可以继续用。问20，同修梦到一只甲鱼在胸口，感觉很害怕的样子，请问是不是念往生咒21遍就可以了？答20，可以一次性的念108遍往生咒，而且告诉他这是好消息，他已经延寿了。凡是梦到甲鱼或是鳖，都是延寿的象征。问21，同修给台长看过图腾，身上有两个孩子没有超度走，请问经文组和小房子敬赠要给自己的要经者还是给孩子？答21，就敬赠给他名字的孩子。问22，同修原先没修台长法门的时候嘴角会抽动，现在听了台长的录音之后嘴角抽动更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答22，这是他自己的感觉，就算他不听广播，他嘴角还是会抽动，这说明了他身上有灵性。他现在1星期经文组合小房子念3到4章，那肯定不够的，一开始念经会有这种现象，就像一个人身上有伤口，刚治疗的时候，比如要清洗伤口、消毒，他一定会痛的。接下去就慢慢消炎了，也要看他欠债的多少。如果他欠了譬如10万块钱，结果他每天还2、3块钱，人家怎么不会弄他呢？问23，亡人出殡的大型黑白照片应该如何处理？答23，就用红布包起来处理，先不要烧，因为以后给亡人祭奠的时候，家人还可以拿出来供。问24，同修家中有亡人时，有习俗是撒5谷米，请问现在还可以撒吗？答24，撒米是地府的规矩，不要这么做了。那可以撒大杯水吗？不用这么做，大杯水可以治病的，应该饮用，不要撒在地板上。问25，同修梦到一个小孩跟自己走了段路，后来被妈妈叫回去了，后来又一个孩子跟着，也被人叫回去了，最后有一条狗跟着他，也被人叫回去，请问此梦何解？答25，那是他过去打胎的孩子，有投胎，但是因为被叫回去了，所以没有投成。梦中的这些孩子的母亲就是地府的官员。这位同修念了一点经文组合小房子，觉得孩子可以投胎，但是又被叫回去。他过去打死的狗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像他的情况，想要孩子能够投胎的话，至少一个孩子要念21章经文组合小房子，小狗的话7章就够了。台长平常说打胎的孩子至少7章经文组合小房子， 其实只是让这个孩子的灵性离开母亲的身体，但是不能保证孩子能投胎。希望他们投胎的话，要再增加经文组合小房子数量。但是如果这个小孩本身是来还债的话，那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应该就能够让其投胎了。问26，续上。梦到认识的家人跟不认识的人到他的新房子做客，但是这个新房子的设计跟现实生活中的新房子不一样，请问这个梦有意义吗？答26，这个梦境中他认识的人有已经过世了的吗？不确定。他们穿着的衣服样式呢？不确定，要问了才知道。如果是穿现代的衣服呢？如果这些做客的人穿着现代衣服，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们穿着样式古怪，那就可能是他的朋友们身上有灵性，也就是说，到他家做客的人基本上都是灵性了。你去问他，他会说，就算那些到他家做客的亲戚朋友，也是他平常不太见面的人，他们身上都有灵性。问27，同修儿子过世时，他在寺院中为其立了牌位，后来他梦到孩子开着新的面包车，非常高兴。同修自从接触台长法门之后，在一年内为孩子念了2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后来儿媳妇做梦，梦到他坐着小轿车，而且还有司机，非常高兴的样子。同修听人家说他孩子已经去了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同修想继续帮儿子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希望能够让他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听台长说过，本身功力不够的人，就算别人帮他念经文组合小房子，推他到更高的层次，还是有可能会掉下来。请问他可以帮儿子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答27，他儿子的情况没有办法，因为他投胎到人世又早夭，这本身就是报应，应该到下面去的。能够把他抄上来，让他能够再投人，已经是他本身的最高境界了。比如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你给他再怎么补习，他有可能直接去念大学吗？他本身要有基础的，一定要有像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基础，他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位同修还是可以继续帮他儿子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这些经文组合小房子都会在下面积累起来，等到他儿子再投胎以后再过世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到地府，按照旧有的名字找到这些经文组合小房子，帮助他下一世超度。